OK，那个我在准备这篇讲到的时候，其实蛮紧张，因为以前在前几次以前准备信，大概那几个月，大概就会有一些领受跟感动，我可能就会讲那样的主题。但这次其实到这个礼拜当中都还没有很明确的方向，所以其实蛮紧张的。对，但是很感谢神，就在这几天让我生出来了这个孩子，就生出来这篇信息。对，然后，好，那个，所以，就是，但是对我来说，其实分享神的话也是一件很兴奋的事情，因为我知道神的话带有能力，然后透过不同的人的领受，其实可以帮助每个人得到不一样的帮助，就好像每个人有不同的经历跟不同的恩膏能够分享给大家。然后呢？今天我们会讲的，大家刚刚读到，就是主要的内容会是在那个罗马书，就是使徒保罗的书信。对，以前看使徒保罗书信，其实没有特别感觉，因为圣经当中至少信约有1/3的篇幅都是他写的嘛。对，但是最近我感觉神在 highlight 使徒新教会这件事情，在我的生命当中，就是其实，在台湾已经讲一阵子，就这2年，但是我自己有感觉，有经历跟。看到很多人，不是看到很多人，就是当我发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是这一两个月的事情。就是当我在读使徒的书信的时候，我发现有个不一样的眼光，就不只是保罗对教会的牧养跟关怀，更是一个使徒对教会的建造跟次序的设立。对，所以呢，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的。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很短了，所以我们等下还会再把我们今天完整的篇幅读完。好，那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耶稣，求你真的。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有一个渴慕的心，叫我们有一个渴慕你真理、渴慕听到的心，就在我们当中设立。你的话语赐下你的启示跟你的亮光，在我们生命当中，使我们真实的认识你、得着你自己。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Amen。好，我们一起来念，看得到吼，大家都可以。好，那看不到的人可以翻一下圣经，看得到的人我们就一起看着 PPT 上面的字来念。那其实在最近我开始做一件事情，就大家都有手机的那个圣经的 APP 吗？有吗？对，大家都有，可能版本不同，但是最多人使用那个版本。我最近发现，其实有人建议我有个功能，就是它有个叫读经计划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用主题性的读经，就是它可能你可以选择可能婚姻或者是什么什么，对，可能出信造就或者什么不同的主题，然后它会帮你安排不同的长度的计划，就可能。所以是主题式的读经，它不会在单一的书卷里面，它可能会跳着书卷，但是以主题的方式，可能是关于婚姻，关于不同的安排，2个礼拜、4周，甚至75天、45天的读经进化，让你可以每天来读。对，那对我来说呢，其实我最近在读了一个叫做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叫思想更新嘛。那思想更新呢，其实对我来说，某种程度其实是一种排毒的。功能怎么说？就是我最近在读的计划，就要的读经计划，就要做思想排毒。对，因为我发现就是在世界上久了，大家在世界上都蛮久嘛，能会坐在这边，不然会在儿童主日学嘛。对，在世界上一阵子，就你会发现，你会有很多的累积，然后你会被，其实你不知不觉，你其实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影响，或所怎样，所影响，所。潜移默化了，你自己都不知道。对，所以呢，对我来说，其实我就开始读这样的计划。那读了之后，我就发现，其实这里面的东西，对我们每个信徒来说是很重要。我们的生命生活都需要有一个更新，跟需要有一个排毒。对，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忙碌的生活是否让我们灵修变成是速食或是即食品？我们知道，就是。这些即食品能够给我们即时的需要跟即时的体力的补充，但其实长久来说，它并不能够提供我们均衡的营养，对吗？就是你即时可能可以得到足够的热量或者是能量，让你继续一天的工作或一天的生活，但是它不足够以提供你完整的一长期生活需要的均衡。所以，同样的，就是如果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已经信主很多年了，但是我们如果 虽然很多时候我们讲说 QT 只要五分钟嘛，鼓励你可以很快每天都 QT， 因为只要五分钟。但如果你是一个在成长的信徒，你不可能靠每天的五分钟的 QT， 你就或灵修时间，你就得着你灵命所需，以至于能够成长，或足够你应付每天生活当中你的需要，你碰到这个世界的对抗，跟你所碰到的挣扎跟挑战。对，所以呢，我们的生命需要有一个更新，我们的生命需要有一个排毒的过程。我知道最近前阵子前几个礼拜有一个蛮红的新闻在基督教今日报了，所以就不是在你平常看到的一般的平面媒体，但在基督教今日报它有一个新闻是讲说美国有一个年轻的牧师因为忧郁症自杀。有多少人有看过这个新闻？少数。 OK， 少数。许悦看过。 OK，好，其他许悦跟许思都看过。好，所以 OK， 所以看来有在看今日之后还是比较年轻的族群。好，所以就我们知道，就是在那个即便是在教会当中，即便他已经是一个委身，是一个怎么说，已经献身奉献给神的人，他仍然在他生命当中还是有很多的累积，还是有许多的好像走不出来或被困住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就是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其实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在神面前有一个更新跟一个排毒的过程。我们前天看到那个在日本，他们有一个专门做就在日本偏僻的一个乡下，他们有一个专门做过敏源过敏体质的疗养的疗程，就是你有点像是买行程套装行程，你去那边他会帮你订好附近的民宿，然后每天有专车接送你，你就每天搭去民宿休息，然后去那边去医院进行疗程，然后晚上回民宿再睡觉，然后就从几周到一两个月的疗程都有。对，那目的就是让你的身上的毒素或你的发炎状态或是你的过敏源能够过敏的症状能够完全的得着治疗。对，所以对我们的生命来说，其实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需要不定期的让自己的生命有这样一个疗程，是我们的生命定期来到神面前，让我们思想被更新，使我们的那个生命能够再次的来排除生命当中的那些毒素。对，所以呢，其实对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来说，最危险的就是活在既定的陈规当中，而我们生活却一点神的启示跟神新鲜的亮光都没有。这样子其实常常就是活在一个宗教化的框框的信徒。你会发现信仰久了之后，很多时候如果你对神的认识只是停在于脑袋中，停在于那个你过去对神的认识，停在于你一开始的经历，很多时候其实你最后就会进到一个宗教化的框框，或者是一个传统，一个包袱，一个陈规当中，而并没有神新鲜的启示。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常拿玛纳来比喻神的我们的每天对神话语的领受嘛。就如果你没有每天对神的话语有新的领受，其实就是神的话语是不能够用存放的方式嘛，就你只知道了神一句话，然后呢你就这一辈子你就只吃这一句话，而是你需要对神的话语每天有新的领受。对，所以呢我们知道就是之前呢，以前我其实很喜欢，小时候我听到有哪一个名人哪一个明星是基督徒，其实会很开心。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有结党成派的概念，就是你会觉得他就是你那一国的嘛，就这个人基督徒就好棒棒，就他就是跟你同一国的，那个人佛教徒就不好，不对，就是，但是就是你会有这样的概念，但是越大你其实会对这个人是基督徒的时候，你其实有越多的怎么说，越多的思想。就很多时候最近听到很多基督徒他们在讲他们基督徒的时候，但他们做出来言行其实可能跟怎么说，可能跟比这个世界的道德观还要再更低许多，或是非常的违背真理。所以我们发现其实即便同样是基督徒，一样是所谓认识神的基督徒，但是当我们对神的话语没有更新的认识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危险，许多时候其他的事情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真实的一个怎么说，一个目标，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真实的一个主。对，所以呢我们刚才看到经文，我们再念一次第一句话讲到的是什么。所以 我们强念一次，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OK，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一个重点，就是要为第一步，你要能够进入到神思想的，你的思想要能够来被神更新的第一步，其实是你要委身于神。很多时候呢，我们都跳过这个步骤，我们直接读第二节嘛，就是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所以很多人的思想，即便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的思想很会变化，你很圆融，你很会变通，你在世界上能够找到很多不同应付这个世界的方法，但是许多时候它 不一定是符合真理的。有一次我跟一个以前跟一个弟兄在讨论，就是他说就是神为什么没有给他，不会跟他说话，他觉得神如果是神的话，他要让他明白，他让我们明白他的心，他应该就会自己用各种方式来，我们不需要主动做什么，我们也不需要来认识他。对，但是其实很重要的事情是在这里，我们发现这段完整经文说，当我们的心意真实的能够来被更新，能够来变化的第一步，其实是委身于神，是你将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在那边看到委身这个字，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类似的疑问，就是其实圣经当中到底有没有委身这个词，其实是没有的。就是委身这个词其实来自于中国的古书，那但是它其实讲到的意思跟什么，跟我们在圣经上很多读到意思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圣经上常讲到我们就是信徒跟神的关系，是教会跟神的关系，是好像新郎跟新妇的关系。所以委身讲到的是你将你自己的全人完全的交托给另外一个人，你将你自己完全的献上给另外一个，你认定另外一个人为你的主，这个是一个委身的关系。对，所以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没有办法跟没有被更新，当我们不了解神心，是因为我们生命当中缺少了这个决定。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教会的人会觉得，诶，我其实做决志祷告，我就已经做了这个委身的决定嘛。但其实很重要的是，我们在这边要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于神的委身必须先于我们对教会的委身。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是对教会的委身先于对神的委身，所以其实即便我们信主，即便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其实是委身于教会，我们不是委身于神。什么意思？我们是委身于这个群体的关系，我们是委身于教会当中可能共同认同的许多的价值，但是我并没有真的委身于这位神。所以前提是我们必须先来委身于这位神，先来认同这位神，以这位神为我们生命的主，这才是真实的委身。所以你可以反过来看，就是其实许多时候委身这个决定是需要不断的做的，它不是一个连续持续的一个决定，它不是好像你做了一次委身你就一辈子好像你就是处在一个完全献身状态。你会知道许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有挣扎，我们会反复，我们还是会回到可能我们的私欲，我们的罪，可能我们对其他事情的追求里面。所以呢，就是我们知道说，当我将我们的身体献上，才是这是明白神旨意的基本条件，也是要领会神的旨意必须要通过的一个关卡。对，所以呢，就是当一个人如果他没有将他的生命奉献给神，其实神没办法在他的心思里面动太多的功用，因为他还是他自己生命的主，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的思想还是他自己在做主。对，那第二个我们看到的重点就是依然如经文上所讲的，是讲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但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是，这是第二个步骤，它不是最后一个步骤。但许多时候我们就停在这个步骤。对我们来说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我们那个信仰当中常在讲的嘛。但我相信在这边，我知道过去有些人把这个引用来是讲说我们在外在啊，在打扮上不要学这个事情，但我相信这边讲更多的是思想，因为它的后面讲到的是说心意更新的变化嘛，所以讲到的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思想不要来效法这个世界。对，所以呢，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其实很难不效法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天你一个礼拜至少有40个小时是在这个世界，我们如果以正常有工作上课的人来说，至少我们有40个小时是在这个世界，那你更不要说你下班或放学之后你还会接受这个世界的资讯， 那可能就超一天就超过十个小时，所以你每个礼拜至少一半以上的时间其实是受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的冲击，或者是受你身边的人的影响。所以说不要效法这世界这件事情，它绝对不能只是停在不要做这件事情上。许多时候基督徒的困境就是我们有很多无作为的口号，但是我们很少主动的作为的一个行动。所以我们需要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怎么样来判断我们是否能在效法这个世界？其实有几个问题是我常问自己的，鼓励大家，你在当然可能比这个更多，但是你可以来思想，就是我的安全感是什么。很多人说神是我的一切，神是我的安全感，神是我山寨，神是我高台，我们诗歌可能是这样唱。但是许多时候可能一有危机的时候，可能第一个你是看你的存款还够不够，一有什么时候你可能看的是你身边的某一个人还在不在。对，所以你可以去思考，第一个是你的安全感是什么，第二个是你如何定义你这个人的价值，第三个就是你认为的成功是什么。对，这边就讲到一个以前在教会常流行一个笑话，就是当别人的小孩现身服事的时候，大家旁边都拍手然后欢呼嘛，但当你自己的小孩要现身服事变成全职传道人的时候，你自己是哭最大声那一个。可能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你觉得很大的犹豫。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即便在教会，我们认为的成功，我们认为的好，跟我们认为的安全，其实跟一般的人所认为的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对，所以呢，神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是要在神里面有一个更新的心意跟思想。对，我们知道在罗马书其实不断的在做两个比较嘛，就是讲到一个是神儿子的模样，一个是属于属世之子的比较。就讲到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过去不管你是不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过去其实你一直都是在这两个身份当中在相争。即便你是在进到了信仰当中，即便你接受了神，接受了耶稣，接受了他的救恩，仍然我们在这个两个身份当中不断的怎么说挣扎。对，那其实过去我很为这个怎么说，很为一件事情，因为自己就是我觉得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其实都会碰到一个关卡。怎么说，就是如果你是前面我们讲说你是有作为神的基督徒，其实你生命当中常会走到一个关卡，是觉得说今天如果我要坚持真理的话是行不通的。大家懂我意思吗？就是如果今天我要坚持真理的话，要么我现在只有两个选择，就是我要妥协，不然我就要放弃了这段关系，放弃这份工作，或放弃这个机会。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是会有这样的关卡。但是有一次呢，我在祷告当中神就安慰我说，其实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前面这个决定。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对神有委身，你没有对神有这样子的一个坚持的时候，其实你并不会有这样的挣扎。你很快的你就可以跟一般人做同样的决定，或者是做比他们更利于己的决定，但是你不会有半点的犹豫，跟不会有半点的挣扎。所以呢，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是一个委身基督徒的时候，不是说你就不会再碰到，反而是挣扎是你生命当中常常碰到的情况。但这是一个好的预兆，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对神是委身，但是我们不能只是停在这边。对，所以我拿这些例子，我自己在教会长大，然后我是第二代基督徒，然后我又去过美国那个祷告的地方，又去过又很多服事。所以很多人从小到大，很多人对我的疑问就是，你是不是碰到的试探比别人少，你是不是其实你不比较不那么受世界上的价值观的影响。对我来说，其实我小时候也是这么认为，在我真的经济独立之前，我是这么认为，就是对，没错，我其实做很多事情的考量，我不是以盈利，不是盈利，不是以功利为导向，不是以功利为目的，而是以我自己，而是以可能以关系啊，以不同的考量，或是以有趣好玩之类的。但是当我真的出社会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那个，即便过去我在教会的服事，过去我在教小时候长大受的真理的装备，过去我即便去美国的过程，在过程当中其实仍然这些并没有带给我能力。大家懂我的意思吗？除了一直到后来我意识到自己有多软弱，我再次的向神做了一个委身决定，我才发现就是没错，就是世界价值观其实对我们的冲击是非常真实的。就是不在乎我们在教会的时间多长，不在乎我们读了 多少圣经，当然这些有帮助，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真理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帮助，但是仍然当我们生命没有对神有一个尾声，当我们没有开始看见自己的不足然后来转向这位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仍然会有很多的冲击，我们仍然对世界的价值观会影响，所以许多时候其实变成我会考量要不要做一件事情的考量会变成好像它是否有配，然后是否符合我的时间的效益，然后它是否符合我未来的发展，对，所以你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对，那在这个时代当中其实受到社会世界的冲击的影响是更大，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社群媒体非常的发达，然后你其实对我来说，我其实只要每天上脸书或者是上 Instagram， 我看到的内容至少我朋友至少有两到三个以上的人是在国外玩的，就是你然后呢至少两到三个不是可能不止，可能每天就会有人上传他吃的美食啊大餐，对，所以你会发现在过程当中你常常可以受到的冲击也好或者受到的刺激也好其实是很大的，对，但是你会发现就是那个这些事情对你的冲击常常会影响到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你的第一个考量就是那我能不能够有跟别人一样的生活，那我能不能够有跟别人一样的好处，我能不能跟别人有同样的收获，对，所以呢多数的基督徒碰到的挑战其实都是离开了教会的环境，离开教会的语言，当你身边的人不再期待你做对的事情，那懂为什么你在教会里面大家其实期待你做对的事情，特别是在外显上，就是至少在外显上你要做对的事情嘛，就是好的情况就是如果你没有做对的事情大家可能会用安慰造就劝勉来劝说你，不好的情况下大家就会定罪你嘛，就是所以其实你在教会当中要做一个基督徒的样子对你来说其实是一个很自然，或是其实即便一个人不信主他到教会一阵子他都能够知道教会的人会变要是什么样子才会是好的样子，对，但是其实对每个基督徒挑战就是当我们进到一个环境是已经没有这些环境也没有这个语言基督教语言也没有人期待你做对的事情，更甚至他们可能期待你跟他们做他们认同的事情，或者他们期待你做可能是违反真理的事情的时候，这对我们来说对我们要如何自处来说如何能够彰显神的生命在他们生命当中，这其实才是挑战的开始，那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如果我们会有挣扎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尾声，是来自于我们已经做了这个决定，对，但是很可惜的是许多时候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做的事情在我刚才讲的那个关口我们在选择要放弃要坚持真理放弃这段关系放弃这个工作放弃这个机会或者是妥协然后继续这份工作继续这段关系继续这个机会接受这个机会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只能做要么出事就是身边的朋友越来越非基督徒的朋友越来越少，很多人说你只要来教会五年你身边九成都会是基督徒的朋友，不是你朋友越来越多而是你非基督徒的朋友会越来越少，对，所以另外一个决定就是变成你非常的入世，你变成同流合污，你跟一般人做的决定没有什么两样，以至于他们能够完全的接纳你，因为你们就是 bro， 你们就是好兄弟，你们就是同样的人，对，所以呢但是我相信在神的里面不只是有这样的选择，在曾经有人讨论，我也听过不是我们教会的儿童主日学老师讲说，就是大家知道旧约的喇合嘛，就是那个妓女她讲说了谎话让两个探子逃出城外，对，很多人甚至说就是对啊，所以基督徒是可以讲一些小谎，然后在某些必要的时刻或是帮助人的时刻是可以讲一些小谎的，对，但是我相信就是就我对真理的认识，我相信其实有第三条路可以走的，但是神仍然在人的软弱上仍然成就他的心意，这并不代表神认同这样的行为，而是在我们的在过程当中神仍然能够透过这件事情来动工，所以呢我们接下来会进到的是第三个部分，就是心意跟性格变化，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停留在不效法这个世界，就会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有大量的无作为，然后大家都知道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大家很少知道我们的坚持我们的主张我们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世代的负担是什么，对，所以呢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是非常重要，我们看一下，我们知道软体都需要更新嘛， 就是在现在，以前只有电脑要更新，现在要更新的东西越来越多。你如果有平板电脑又有手机，你就有三样东西要不定时的更新。然后你如果手机下载很多 APP， 里面有 APP 要更新，那当然它一切的更新是为了什么？是让你用的更顺畅嘛？没有人更新是为了让你有一个更不好的使用经验，一定是让你有一个更美好，修正它前一个版本的不好的功能，或修正或加强它前一个版本更强的功能。对，所以呢，在我们都知道在这样子的一个硬体当中，我们需要能够有不断的更新，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却忘了我们的思想，即便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的思想需要不断的被这位神来更新。你前一天对神的认识，应该说你今天对神的认识应该要能够推翻或是能够纠正你前一天对神的认识。对，我们看一下这段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人的心思有第一次的改变，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叫做悔改。悔改的意义就是心思的转变，这是一个悔改，就是心思的断的起头。对，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做了一个，其实我们回顾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接受信仰，我们觉志的第一个决定其实就是一个思想的转变。我们的思想从自义骄傲不觉得自己有罪，转移到了变成开始有罪疚感，开始感到懊悔，开始悔改，这其实就是一个心思的转变。但是很可惜的是，很多数的信徒他在信仰生命当中做的唯一一个转变就是这个转变，他接受了这个信仰，他觉志，他接受这份救恩之后，他的思想就没有继续的来被更新，以至于他很快的融入了教会的文化，或是融入了教会的人群，但是他的思想就还是停留在只是这样的一份更新，而并没有继续的前进。对，所以呢，你会发现许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不断的来被更新。我们知道在神的同在当中，当我们的心里，当我们的思想被更新的时候，像刚才讲到的那样子的一个挣扎的时候，神会给我们第三条路可以走。我知道，我相信在圣经当中的真理是非常绝对的，但许多时候其实在做法上是有很多的不同。我们需要神的智慧赐给我们那样子的一个第三条路，就是真实的能够坚持他的真理，而且但是却不需要妥协的方法。那我们会看到其实许多人在生命当中，当他来这样来跟神求的时候，我们就找到第三条做法。在过去我自己其实有很多宗教化的框框，就我很多不能做，应该说对真理的认识是来自于其从小的养成的习惯跟思想当中的框架嘛。所以当我自己开始对付在我生命当中一些宗教化框框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许多时候我过去不会做的事情，我就有自由可以去做。当然在绝对违背真理上的罪是还是不会去做，但许多时候过去我认为可能不是那么合适的事情，当我开始去做的时候，我发现它反而开始产生一些影响力跟真实的能够帮助到人的生命。对，所以我们的思想需要在神的面前委身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就能够被神的思想，我们的思想就能够被神来更新，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对，曾经有人跟我问讨论，你会发现我们这边是提到思想，但是很多时候有人有一次有人跟我提到一个问题，说神到底喜不喜悦我们做理性的思辨这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在一些教会当中，可能当我们比较强调圣灵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好像这时候理性就被放之无用之地，好像就是我们只能用感受的。但所以很多时候当教会开始做圣灵工作的时候，有人可能就有这样的疑惑，说神到底有没有，神是不是就不喜悦我们理性思辨，那我们在思想的时候是不是就要怀疑，是不是就要不顺服，是不是就是不符合神心，我们就没有信心这样。但其实我相反，我觉得绝对不是，就其实神是非常认同理性这件事情的，因为我们的魂，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其实也是神所造的，而我们对在灵里面的感受跟经历也是透过我们的思想被记录下来。大家懂我的意思吗？你的感觉，你知道很多人谈感情到最后不爱了就是没有感觉了嘛，所以其实你的感觉是会变的，你感觉也是非常及时，它及时非常有功效，但它长远对你来说如果没有透过你的思想被建立在你的心里面，没有透过你的思想成为一个根基在你的里面，其实它很快它是会变化的，你的生命是一个不稳而且没有根基的。所以神其实肯定你的思想，所以在这边一直讲到，他不是说你的灵要更新而变化，他也不是说你的身体要更新而变化，他讲的是你的魂，你的思想要来被更新变化。所以呢，我们知道就是透过对神的认识，我们需要来思想能够被更新变化。所以神并没有否定我们的理性，但是我们的思想 我们要必须要知道我们的这样的思辨，我们的思想是人本的还是神本的，我们是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这个思辨里面有没有神，有没有圣灵的介入。你发现许多时候如果没有圣灵的介入，我们只是人本的思辨跟理性的时候，到最后其实就是一味的怀疑嘛，就是为什么 why 就是无限的 why，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其实很多时候你不会有一个讲问到最后你不一定会有一个明确答案。所以我们许多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需要有一个在我们的理性当中，在我们的思辨当中，我们仍然需要让圣灵的介入，让圣灵在当中做那个最后的一个关卡，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他被圣灵所来驱动。对，所以呢，就是圣灵好像是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叫出那些好的东西。所以当我们的思想是被神来更新的时候，圣灵就有更多的怎么说，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有更多属神的思想能够被神叫出来。所以当我们思想没有被更新的时候，你会发现许多时候圣灵并不一定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太多事情，或我们并不一定那么明白他的心意，或即便神给了我们他的心意，我们也不能够全然明白，是因为在我们的思想当中还没有被更新。对，所以呢，就像刚才讲到，我们的既然我们的信仰，既然我们的最初的觉知，这个决定其实就是一个思想上的转换。我相信，如果没有这思想上的转换，没有被圣灵感动，其实我们很难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就是我过去有分享过，就其实对我来说，其实救恩的真理听起来都很合理，但是它跟你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就到底这位神死了跟你有什么直接的关系？除非好像在你的里面有一个开启，是你真的经历到这件事情跟你生命是有一个关系的，好像这个在你的思想当中才会开始产生一个转变，你也才会做这个决定嘛。对，所以呢，当我们的在神里面思想被更新之后，不是只是一次的决定，而是我们必须天天来被神来更新，能够看见神每天有新的亮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对，所以呢，在刚才的经文当中，他讲到说神的旨意最后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什么？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第一个就是善良嘛。对，所以呢，就是神的心意，我们讲说神的心意是好的，是美善的，是良善的，是与邪恶相对的。对，所以呢，这在我们寻求神的心意，在我们看来看神的心意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依据。第二个是纯全的心意，是与混乱相对的。很多人在寻求神的心意，在来认识神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很大的困惑，他们会觉得他很多时候在做决定的时候，其实没有绝对的好坏嘛，每个决定都不错，都是中性的。但是他如何能够来学会来做决定？其实你会发现，神常给你答案就是非常明确、非常单纯的。神给你答案不会是混乱，说来随便选这几个来选选看，我觉得都不错，你都选选看。很多时候是他会给你一个很明确答案，即便他要你自己选择，他也会给你一个很明确答案。所以神的心意是纯全的，是单纯而且非常直接的。第三个是可喜悦的，是与忧伤相对。不是说神给你的心意不会使你忧伤，有些人可能会经历到那个神的忧伤，而是指说像我们常在讲的，就是神给你的心意不会是带着不安的，好像会让你充满了不安。很多人，我过去听到很多人，他可能有些人对他做了一些祷告，或是他自己读经的有些领受之后，他变得非常不安，因为他觉得他好像被绑住了，他没有其他的选择，他就只能做一样的决定，只能做这个人所说的决定，或只能做他读到的这个决定。但其实神合神心意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意念，其实是可这边讲到说是可喜悦，就是神的心意不会带着不安，而是会使我们得着平安，使我们得着喜悦。所以凡合乎神旨意的事情呢，必会把我们带离罪恶跟黑暗还有混乱，而能够得着神的喜悦。对，那所以在思想更新之后呢，第四步在这边看到的经文讲到的是看自己合乎中道，然后他讲到的是说要按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所以很多人解释完经文的时候，他会说我很自卑，是因为神给我的信心很小，因为神有分嘛，就好像我们讲预选说好像神已经先做了一个决定。但其实这边讲到的不是指说神好像只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而是指说强调的是信心这件事情。我们先看一下信心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信心是以神的眼光来看自己，信心不是我能，而是神能，神能借着信心使我做我原本做不到的事，所以我要追求是对神有更大的信任关系。对，所以呢， 我们知道，就如果我们还是在看自己的信心大小而觉得自己能或不能，我们其实还没有进到一个合乎中道的关系，合乎中道的身份里面，我们还是在看自己。而是今天我们要真的进到信心里的领域里面，是我们能够来看这位神。对，所以最近在社群当中很流行一句话叫感谢耶稣，是许悦开始带起的，就是开口闭口都讲感谢耶稣，这就是造成一个文化。但是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文化，帮助我们时常的去转移我们的目光在神的身上，让我们知道就是是神让我们能够，是神让我们能够用对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是神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我们能，是神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我们做什么事情或我们不做什么事情。对，所以呢，时常的让我们的思想能够专注在神的身上。第五步呢，就是回应这个世界的需要。在刚才的经文我们念到说，我们再来念一次，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对，没错。所以第五步就是当我们思想被更新之后，我们讲说一台高规格的电脑或 3C 它的目的是什么？是处理重要工作嘛，就是那些很耗 CPU 或很耗它的效能的一个工作。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其实最难的工作就是什么？就是爱人。大家有异议吗？对吗？是爱人吗？就是其实许多的时候，好的见证或是很多才能，我们在信主之前甚至就可以培养了。很多人在信主之前，他可能就有很好的见证，所以很好的见证就是他就有很好的家庭、很好的收入、很好的身份地位、很好的品德、很好的品性。对，但是爱人这件事情，确实要当我们要真的经历爱人，我们要能够学习爱人的时候，确实很多时候是要在我们接受这个信仰之后，我们的爱人的眼光能够更大的被突破。对，所以呢，就是我们的思想不断的被更新，越来越像基督之后，我们需要最后有一个应用的地方，就是我们要能够去爱人。你不会，你的思想不断的被更新，但最后你变成一个思想非常像神，但是却无作为，却跟人的距离很远的人嘛。对，所以呢，在跟神的关系当中，最终会进入到爱人这件事情，这也是激发你对神爱认识以及经历最好的方式。就是很多时候呢，在上个月我在宋元样讲的，讲到这边讲到的亏欠是指教会内，就是对主内的肢体，我们彼此之间的爱，对爱的亏欠。但我今天在这边讲到的亏欠，其实是我们对这个世代、对这个世界，其实是有一个亏欠的。就是这个世界其实有很大的需要，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其实远胜过只是刚才讲的很重要的公投而已。其实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很多时候我们能够做的其实是更多，我们其实能够满足这个世界需要的是更多。在前几天我经过那个这附近有个大楼，然后看到上面有个写新动力心灵课程的一个那叫什么一个招牌，然后我就是想觉得很有趣，就想查一下。因为通常讲说心灵课程要么就是教会伪装，要么就是直销伪装，要么就是奇怪的宗教或什么伪装，或是要骗钱的团体这样。对，所以我后来就去查了一下，就后来就看到有些人的见证在上面，就是他就讲说哦，他去参加那个课程之前，他其实一直没有发现自己原来是觉得自己是不被爱的。那在那天可能到第三天晚上，他突然发现自己是不被爱的，然后他觉得非常值得。然后到最后一天呢，那个讲课的那个辅导员就给他一个拥抱，说你有能力能够去爱了。然后我就觉得，这其实跟教会很像，但他从自始至终他们没有任何爱的来源，但他们竟然能够讲的头头是道，然后能够让人就这样子就被骗了3万块，就是5天的时间。对，所以刚才我第一堂讲到结束，就有人叫我去开这个课程。所以 OK， 所以重点不是开这个，重点是。我们发现其实这个世代有非常大的需要，人愿意花钱花时间去上这个课程，而我们拥有那个真实的答案，我们拥有真实能够满足人需要的，我们却没有满足这个世代的需要。这在很多人说在这个我们知道在圣经上讲到说在末后的日子，其实在这世界上罪跟厌乐会达到一个极点嘛，同样的神的能力也会达到一个极点。但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到，我们知道就是当你越大，其实你可以知道这世界上其实有非常多犯罪也好或不犯罪的非常极致的厌乐方式。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样子的罪，看到这样的罪行的时候，我们其实在做的事情就是觉得 觉得求主保守，然后我们要好好祷告，世界要近了，末日要来了。但许多时候我们忘了，这其实代表的一个是人的需要有多大。就在这个世代的人，他们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需要，好像他们愿意花了这么大的代价去获得那个非常短暂、非常暂时，而且下一次要得到这样的满足，要再花同样的代价的一个代价。我们有这个不用钱，他只需要花一点时间就能够来认识的信仰，他就能够得到满足，我们却没有跟我们身边的人来分享。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我们其实对这个世代有一个福音的亏欠，就其实我们对这个世代有一个亏欠，是我们拥有了这样的满足，我们得着了这样的满足，但是我们不只是，我们并没有将这样的满足分享给他们，我们并没有使他们真实经历到神的美好，我们没有使他们的生命真实的来认识这一份爱。而许多时候，就是之前在讲公投的时候，许多教会在反省，他们说其实好像我们在许多的议题上，我们在这个议题上我们做了很多动员跟发声，但是许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中，其实我们还有更大的影响力，远胜过于只是这样站出来的方式能够来影响这个社会，好像这只是一个最末端的问题。对，所以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是有能力的，我们是被神赋予能力的，而许多时候我们并没有看到人的需要，我们只是维持现状，我们思想只是停在现状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什么，就自己的需要，我们常常就在自己的需要当中打转，我们常常就在自己的不足当中打转，而忘了其实神已经赐了给我们能力，神已经赐给我们那个满足人需要的能力，又或者说当我们实际上去做的时候，神就已经预备好那个我们所需用的，不管是口才或者是资源也好。所以呢，今天真的要对大家做出一个邀请，是让我们生命在神里面有个更新跟变化，最终的目的其实是要进到跟神同工的关系里面，进到神所在意的族群，神所在意那些未得之名的地方，使我们的心意真实的能够被神来更新。所以更新不是让你只是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不是让你只是变成一个外在看起来更好，别人更得到别人更多夸赞的人。如果这最后没有进到福音的缘故，没有进到福音的关系里面，没有进到跟神，没有进到爱人的关系里面，其实这一切是空的，然后我们的生命并没有得真实的进到神的心意里面。所以让我们真实的在神的里面，我们有一个进到那样子的，时常在神面前领受那样子一个怜悯的心，一个亏欠的心，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对这个世代真的有一个亏欠，我们需要，我们有一个对他们的需要的亏欠，是我们知道那个真实能够满足他们需要的神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再一次的委身于你，让我们的思想要来被你的灵所充满，被你来更新，让我们有那个属于你的思想，有那个属于你的意念，使我们的思考不再是以自己为出发点，不再是以功利为出发点，让我们真实的能够降服在你的面前，你的同在时常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Amen。